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圣哲所说的路行论的内容。那我们在听闻之前，同样的，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今天我们获得了暇满人生，就在前面，圣哲有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暇满人生如此的难得，还有这么大的利益。相信很多人听到这样的一个内容之后，都会发生需求，希望我能够获得暇满人生。那相信在座的很多的法友也都学习了道次第，也学习了很长的时间，可能也在很多的师长的跟前，那去听闻道次第的内容。那都会师长们都会强调，我们必须要去希求暇满人生，暇满人生极为难得，非常的珍贵，我们应该要去希求。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一件事是，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暇满人生。我们会一直希求说，我未来希望我能够获得暇满人生，我能够我继续的学习佛法。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是，我现在已经有暇满人生了，我现在就可以学习佛法。所以在今天，此时此刻，我们获得了暇满人生。不管你觉得哦，你是可能福德为劣、智慧为劣，或者是怎么样，年纪大等等，你可能会有很多对自己的不满。那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获得了暇满人生，我们值遇了佛陀清净的教法，我们值遇了能够为我们开示教法的善知识。那在这个时刻，我们是最为幸福、最为幸运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握我们现在能够学习的机会，那并且那现在，我们有机缘能够去听闻，能够去学习。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个机会的话，那更待何时？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去修学呢？我们失去了现在的机会，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听到，能够再学习，能够再实修？我们真的不知道。因此，我们在每一次听法之前，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听法的机会。我们要把每一次的听法视为是最后一次的听法。但我们为什么要来听法呢？我们想要离苦得乐，我们想要得到安乐，想要离开痛苦。那不仅是我们想要离苦得乐，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乃至一切的友情，曾经对我们有极大恩德的友情，都想要离苦得乐。那不只要让我自己能够离苦得乐，我要帮助一切友情都能够离苦得乐。未能承办自他力，我今发起菩提心。我希望能够承办自他恶力，因此我要成就佛果。唯有佛陀，自己获得佛陀的果位，自力才能圆满，利他才能圆满。因此，未能承办自他力，我要成就佛果，所以我要以此动机来去听闻，来去修持。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将我们所听闻的内容，那进一步的去实修。如果我们只是听闻，不去实修的话，那太可惜了。就像你累积了很多的黄金，你也累积了很多的钱，但是你不去用，然后一直说我好穷，我没有钱可以花一样。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所听闻到的东西，与生活当中去实修，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总之，我们今年获得了暇满人生，那我们应能够止于正法，那希望能够迅速的离苦得乐，迅速的成就佛果。为此，我们来学习菩萨行，学习佛陀圣者告诉我们如何修持菩萨行的这样的内容。好，那我们就继续的来介绍这个圣者，应该说我们一起来学习圣者所说的路行论的内容。那上一次已经将第一品的内容就是简略的那跟大家介绍完毕。那接下来是要进入第二品。那在这之前，圣者有做一个这个佛法介绍的部分。路行论智慧品说：“愚痴所执地，何 何意幻化物？幻物即中因，所变诸事物。因想审，观彼何来，何所知？这告诉我们，内外诸法或情气世间，都在刹那变化。只要是会坏灭的，一定都随时在改变。怎么说呢？就像物品，每一年后有所改变，必须每个月都在改变，才能形成这一年的改变。这个月的改变，也必须依于每一个星期的改变。以此类推，乃至每一秒的改变，是由它之间每一刹那的改变才能承办。由此，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粗分的坏灭，知道万事万物每一刹那都不断在变化。第一刹那的事物，第二刹那已不复存在。这个会变的性质从何而来？形成法的因，本身就具有会变的性质。如果不是这样，就要依赖其他法才能够改变。事实上，事物形成的当下就在改变。形成它的因缘，也就是促成它坏灭的因缘。刹那坏灭就称为细微的无常，它是无常法的特质。然后在这一段里面，最主要介绍的是无常。那相信很多人都有学习过，道次第学习过经论，那都知道无常可以分成粗分的无常跟细分的无常。那所谓粗分的无常，就是我们很容易可以直接看到的，那像死无常等等，能够直接看到的，能够直接体验到的转变变化，那这是粗分的无常。而细分的无常，则是在刹那刹那间转变。虽然它事实上有在变化，有在转变，但是我们感觉不出来。当它累积到一定程度变成初分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得到。那所以这边圣者就告诉我们，他引用陆行论的这个计算来告诉我们，内外诸法情气世间都在刹那的变化。那这个最主要讲的是无常法的部分，都在刹那，都在变化。刹那刹那都在变化，只要这个法它会坏灭的话，它就一定随时都在变化。也就是它只要这个法它总有一天会坏灭的话，那它一定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在改变，因为这就是无常法的特质，无常法的定义。比如说一个东西，它有一个保存期限，可能一年，可能两年，那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可以保存一年，当一年之后我们会发现，哦，这个东西它有所变化，坏掉了。或者是我们穿一个鞋子，我们穿的鞋子穿了一段时间之后，哦，它开始磨损了。或者说我们穿衣服穿一阵子，它马上显现出它的改变。但是比如说一年之后或两年之后，你发现，哦，你的鞋子开始磨损了，就是它的鞋底开始磨平了，或者是你的衣服开始破洞了，开始变旧了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它是一天这一刹那弹指间它就变旧的吗？弹指间鞋底就磨平了吗？弹指间衣服就褪色吗？不是吗？它是什么呢？经年累月，它一直在变化，一直变化，一直每天磨一点，磨一点，鞋底就磨平。那衣服每天去洗，然后每天穿，它就慢慢变旧了，就是如此。所以一年后的改变，它是每个月都在改变，才能促成说我们看到一年后的这个改变。一个月里面，哦，在比如说这个月的一号到三十号，三十号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有所改变。那它是从1号、2号、3号慢慢的累，它的改变慢慢累积、累积、累积到30号的时候，我们才会看，我们现在30号看到的改变就是这一天一天一天累积下来。所以由此，以此类推，我们越分越细，越分越细，那最后我们就会得出说，它刹那刹那都在改变。所以透过一个粗分的坏灭，一个东西它改变了，或者它坏掉了，它 毁坏了。透过这个初分的无常，我们就可以去了知说，哦，它每一刹那都在不断不断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如此。第一刹那存在，第二刹那就不在了，它会一直转变，一直转变，一直转变。第一刹那的我跟第二刹那的我，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呢？不是吧？第一刹那生出第二刹那的我，第二刹那的我生出第三刹那的我。那当然，这个是比较深入的去思考。总之，我们至少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推理，我们去了解到说，哦，这些事物它每一刻、每时每刻它都在转变，慢慢的去信解细分的无常。细分的无常，它不是极隐蔽法，它只是略隐蔽，也就是我们透过推理，我们可以去了解。那相信大家应该可以了解这样的一个推理吧，可以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这就是无常法的本质，刹那刹那坏灭，从细分的转变，那变成累积到初分的转变。好，接下来，无常法是随着因缘而改变的，那么它的第一因是从哪里来？没有第一因，为什么？所有的因都是果，所有的果也是因。既然因会变化，代表它一定有前因，才产生这个变化。所以一切的因都是果，这个果变化后会产生新的结果，所以一切的果也是因。因果关系，因由它的前因来说就是果，由它的后果说它是因。所以一切因既是因也是果。若说这个因是无因而生，就有正理危害；若说是由常因而有，也有很多正理危害。关于情气世间是如何形成的，有几种看法。顺势派认为气世间是突然形成的，追溯第一因去寻找又找不到，就说是无因而有，突然产生的。现在很多哲学家也持同样的看法。有一派外道认为，有又不是无因而有，那就是由常因而有。然而会改变的法由不变的因生，很奇怪。若第一个会改变的因的前因是常因，为什么后面的因必须依赖会改变的因而有？没有道理啊。透过逻辑分析可以知道，一切因缘法既不是无因而生，也不是常因而有，是由自己的同类因而生。每一因缘法都有它不共性质，这个不共性质是由它之前的同属性的因缘所生，所以每一因缘法都是由它的同类因而有。好，那这一段有点长。在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无常法。无常法它的改变就是前因后果这样的不断不断的转变，所以它称之为是无常。那么我们去追溯它的第一因的时候，我们找得到吗？我们找不到它的第一因。为什么呢？现在的结果一定有一个前因，这个因之前又有它的因。那在之前我们一直回溯回溯，它一定都有一个因。那在这边我们先厘清一个概念。无常法里面，我们可以说，大家有学过涉猎学的应该知道，我们说存在的法，我们可以分成，常法跟无常法，对吧？那无常法里面呢，只要是无常法，或者说换成涉猎学的用词叫做实事。那这个实事呢，实事跟因跟果是什么？是同义。这三者是同义，为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事物啊，一个无常法，它一定是由前因而生，对不对？由前因而生，那所以它相较于前因，它是什么？它是果。那它会不会再生出下一刹那？会不会生出另外一个果呢？会的。 所以冠带它后面的果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因。所以，比如说我们拿一个，我们画一个这个线好了，我们画一个线，那这个线的起端画一条直线，然后尾端画一条直线，中间画一条直线。好，我们现在讲到中间这个东西，相较于前面那个东西，它是什么？它是后面，对不对？那相较于后面那个东西，它是什么？它是中间，它是前面，对不对？好，假如说最前面的这一条线，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如果大家有纸笔的话，可以画一下。我们先画一条横线，头的地方画一条直线，中间画一条直线，尾也画一条直线。比如说一个事物，它在就是中间这条线，我们比喻成一个事物，它是由前因而生的，对不对？它如果是由前因而生的话，那它冠带于前面这个第一个线，第一个直线，这个是因。那它冠带于第一个直线，那它是什么？它是果，对不对？好，那它在往后推延之后，它会产生另一个结果。那所以后面这个直线是什么？是果。那对于后面这个直线，冠带于后面的这个直线，那第二个线，第二个直线是什么呢？是因。所以同样，第二个直线这个东西，它可以是因，它也是果。那只是它冠带于前面是果，冠带于后面是因。它不是说冠带于前面同时是因又是果，不可能嘛。它一定是冠带另外一个东西才会变成果的，才会变成因。好，那这一点我们先厘清之后，那我们厘清之后，我们就可以了解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任何一法，它有前，就是我们说的是无常法来说的话，它是有前因，那它自己本身也会产生另外一个结果。那所以我们要一直往前推溯，一直往前去追溯的话，我们找不到第一因。那一直往前，它就是一直有前因、前因、前因，一直要往前推，你是找不到它的第一因的。那所以这边讲到，一切的因也是果，果也是因，就是如此。它相待冠带于前面，它是果；冠带于后面，它是因。好，那这些都是由，所以一切的无常法，这些情气世间，人也好，动物也好，这些外在的树、房子等等，它都是由一个因而生。那这个因之前又有一个因，总之它是由因而生。那有些人强调无因生，无因而生，像顺势外道，他们就认为这一切没有因，它不是由因而生，它是自然突然就出现，突然产生的，所以无因而有。那有一些哲学家，他们也会有这样的看法，这边圣哲提到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它不需要有一个因，它就可以突然而生。那这一点我们现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个房子要成立，要盖一个房子，是不是需要很多的材料，要有工人，然后先设计这个房子，然后开始打地基，然后开始一步一步的把房子盖起来。所以这个房子是不是无因而生？是不是无因而有？不可能嘛，这个我们用肉眼都可以看得到。比如说今天我们去餐厅要吃饭，我们点了很多的菜，要吃饭，要吃菜，这些饭菜是无因而生的吗？就突然出现的吗？不是嘛，是厨师他们就是去洗菜、切菜、煮菜，然后端到我们的面前。所以这些因我们可以直接看得到，所以无因而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成立的。那有另外一派的外道认为是它是有因的，那这个因是常因。那我们一般讲的常因就是指造世主，或者说以印度的很多外道就是大自在天等，由他们创造了世界。 那他们本身是不会坏灭的，就以外道的想法来说，他们不会坏灭，他们是长法，永恒的。那所以由长因而生，那这个合理吗？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它会生出会变化的东西，会坏灭的东西，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第一个因它是长因，然后后面就要后它创造之后的东西就是一定要坏灭，一定要是无常，不合理啊。所以佛教没有佛法里面没有创世主，不曾许有创世主。为什么？因为这跟正理相违啊。这个世界是由业力而生，它要以同类的因而生，无常法它一定是由无常法而生，它的前因一定是无常法，再怎么往前推一定都是无常法，它不会是由常法而生的。因为常法跟无常就是不相顺，不相顺要怎么生出结果呢？一个常法怎么生出一个不会变化的东西，怎么生出会变化的东西？一个会变化的东西怎么生出不会变化的东西？所以必须有相顺因而生。所以一切的因缘法，就是这边讲到每一个因缘法，它指的就是每一个无常法，它都是由同类因而生。那常法它也是由同类因而互相关待而成，那这后面会提到。好，接下来下一段，外在的气世间是由它的同类因而生，内在的情世间又如何？情世间大致可分两部分，意识所摄的身体与意识本身，有目共睹，身体是由因而生的，心事又是怎么回事呢？初分心事，说不定可用脑与神经的互动去解释，但是细微心事就很难以脑与神经的互动解释。一般而言，随着脑部的变化，心会随之动摇，可是进入细微境界时，可以透过禅定力让心先改变，才产生脑部的变化。无常法就是由它的同类因而有，如身体或大脑是由色法之因缘而产生，与身体无关的细微心事、细微意识就不能说是由身体的改变而有，它必须有不共的意识前因才行。那这一段提到了心事，外在的气世间是由它的同类因而有，那内在的情世间可以分成由意识所摄的这个身体，那简单来说就是外在的身体跟内在的心意识这两个部分。外在的气世间也好，还有我们的身体，我们都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到，哦，它是由它的相顺因而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因，我们可以看到外在的气世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身体，可是意识呢我们看不到。那如果从细分的意识跟初分的意识来做分别的话，初分的意识这边圣者提到，初分的意识或许我们可以说就是从大脑跟这个神经的这个互动啊，它的一些脑波啊等等啊，我们去理解说这是初分的心事，或许可以。可是在更细微的心事呢，我们无法用仪器去测量。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办法去用仪器去测量，我们没有办法透过五根去了解到我们的心事，对吧？我们可以用五根去了解外在，可以去了解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不能了解到我们的心事。这个心一般来讲脑部产生变化，那心也会随之有所动转。可是在细微的时候，像在修持禅定的时候，可以先转动心，然后再产生身体其他的变化。那这个可能比较，这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直接用肉眼，直接用我们的五根是去认知，所以这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去理解。 像有些修行者，那在死亡的时候，他们会住持心法，但是断气之后，医生判断已经死亡了，可是他的身体仍然会有暖，那也不会有臭味，就保持着好像在就是睡觉一样。可是他的脑部已经没有在运转，那我们就说这就是透过意识在这个住持心法，就是他在修持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修法，有这样的一个修持，他用心的力量，他的意识并没有离开他的身体，所以脑波也好，或者脑跟神经的这些互动。跟心是不是能够画上，跟意识能不能画上等号呢？是没有办法的。那前面讲到无常法，它都要由它的同类因而生，所以身体跟大脑它是由色法而产生，它本身是色法，我们的身体啊、外在的这些东西，它都是色法。没有，因为不是说都，就是这些我们可以用眼睛所看到的这些是色法。所以色法是由色法而生，那意识呢？意识不是色法，那所以它有它不共的意识作为前提前因而产生，所以心法要由心法而生。接下来就序来说，有总序与直序啊，这边的序是序流的意思，总序是如木桌是由木头制成的，木桌的序流来自于相同属性之木头。直序就像现在可以看到的山河等，它们是由它的因缘而有，这些因缘追溯下去越来越细微。有些科学家认为现在的一切的是源于很久以前的宇宙大爆炸。问题是，宇宙大爆炸是怎么产生的？发生之前是不是要聚集能量？在能量无法负荷下才产生大爆炸，能聚集能量是不是意味先前又有因缘令其聚集？这样往前追溯，由直序的角度去寻求，又没有一个开始了。那么气世间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一切因缘又依赖着前因而有？我觉得可以用两种角度解释：一是法性，法尔如是。二是业力，据舍论说，业力形成了世间等。我觉得不能只从业力的角度解释，配合法性的角度比较圆融。情世间的转变犹如气世间，身体的总序是来自胚胎，直序的话，父母精血是我们现有身体的前因，再往前追溯是祖父母的精血，再往前追溯是非常细微的物质，有说是在很久以前才慢慢形成细微的生物，细微生物的身体又从哪里来？51万年前，世间未有生物前，很细微的物质演变而成。51万年前，很细微的物质，今天变成两种不同属性，没有意识所摄者，如外在的山河等。与有意识所摄的身体，为什么一者变成了无情的物质，一者变成有情的物质？解释起来就是法性与业力。总之，一切因缘法都是由它的同类因形成。入行论，世人亦能见一切能生因，如莲根茎等，差别前因生。如莲花的根和茎等，它的差别是由前因产生，谁作因差别，由习诸异因。由于前因的属性不同，产生不同属性的果。虽然同样是细微物质，随着业力与法性的不同，慢慢演变成无心的物质及有心的物质。那这一段比较长，那也讲到结合了一些科学的一些角度。那总之，那这一段最主要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延续前面的，一法的出生必须要依靠它的同类因才能够产生。所以， 友情的物，友情跟无情的两种东西，友情就必须说有情同类因而产生，那无情物就有无情物这样同类的这样的因缘而生。那这个它最主要是从这个法性以及业力的角度，单从业力是不够圆满的，从法性业力及法性。法尔如是，有很多的因果道理，它就是法尔如是，它的一种法性的力量，自然而然会产生。比如说，透过喝水可以解渴，透过吃东西我们能够饱足等等，这就是一种法尔如是的道理。法性跟业力配合起来去解释，比较清楚，比较圆融。那总之这边讲到的是，这边要强调的是同类因，诸法由同类因而生，或者说无常法的一切无常法都是由同类因而生，而去追溯它的前因，一定都是同类因才能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比如说科学家认为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有情物无情物也好，在往前一直推，那是一个细微的生物，由细微的生物然后慢慢演变而成的，慢慢演变成有情物无情物。那总之透过法性以及业力，那它的前因它的属性一定要是一样的，那不同的因就会产生不同的果。比如说一个种子里面，那一个种子，比如说一个莲花的种子，它长出来它就是莲花，那在这个莲花它的这个成分里面，它有叶子有茎有根等等，有花等等，它就是这个种子里面有这些因素，不同的因素产生了茎，产生了根，产生了叶，所以它由于它的不同的差别的因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好，接下来为什么要讲这些？意识的体性是为名为知，了解事物的能力。既然如此，它就不可能从无心的色法演变而成。可以说，心依赖着脑而产生作用，两者有关系。然而，如果以进取因的角度解释，就非常困难了。能成为意识的进取因，一定要具有同样属性。外在物质无法成为意识的进取因，这也是为什么佛教主张人是有前世的。意识必须依前因而有，前因也必须是意识。依意识续流而安立的我为我，称卜特伽罗或世夫寿者命者。我有人类的我，畜生道的我，今生的我等，现在不是讲这个，是讲唯我，依意识续流而安立的我，唯我是无始以来到现在的。那在这边讲到了意识，那我们说这个意识的体性就是心，心法它的体性是它的定义是什么呢？为名为知，能够了解事物，具有能够了解事物的能力。所以既然他是能够了解事物的能力的话，他具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他就不可能是从没有办法了解事物能力的色法而产生，他一定是由一个可以了解、具有了解事物能力的一法而产生的。比如说脑它是什么呢？它是色法还是心法？脑是色法。我们的心依靠着脑而产生作用，这是可以的，互相依赖而产生作用，这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我们说因又可以分成进取因、具有缘，对不对？从意识的就是意识的作用的产生，它必须可能要搭配着其他的事物，这是可以的。但是它的进取因，它的上一刹那，它的上一刹那，就一定要是相顺的，一定要是意识。 所以我们的意识一直往前推，一直往前推，一直往前推，无法找到一个起始。依着这样的意识的蓄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蓄流之上安立了我，这个我提到了唯我，唯我就是只是在这样的一个意识之上安立为我，就是没有自信的我，没有地识的我，就只是说哦，这样的一个意识蓄流，在这样的蓄流之上假名安立了一个什么我，或者说姆特伽罗，或者称为世夫。大家有读过金刚经的话，世夫、寿者、命者等等，这些意思是一样的。在这样的一个蓄流的之上，意识的蓄流，无始以来到现在的意识的蓄流之上安立所谓的我。那当然这是从应承派的角度来说，那比如说秩序派则认为是那我们不多做这个解释。那总之在这样的一个蓄流之上，我们安立一个所谓的我，这个我不是说哦有自信的我，我们会在这之上我们会去哦有自信的我，或者是有志向的我，或者是过去的我什么，不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蓄流上，我们就是哦这个蓄流所谓的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蓄流上这样的一个因缘聚合体之上，我们的心去安立一个所谓的我。好，接下来经说，经典的经，经说外在物质的演变经历成住坏空，如同外在物质，内心也是如此。我们的心事越来越细微，最后融入具身原始之光明时，就像现证空性，只有境没有事，那时意识不作用，是非常细微光明心智所拥有的感受。之后现起时，产生得、增、明，最后初分的意识慢慢形成。所以内心成住坏空的变化与外在物质成住坏空的变化非常相似。内心成住坏空的过程也包括我们的一生。前身的意识去入今生父精母血时称为劫生，此时的意识非常细微，之后意识越来越粗，直到死亡光明未现起前一直在初分的意识中，死亡光明现起，今生的意识又融入光死亡光明之中，变得非常细微，之后什么都没有，空中阴时再次现起，这是意识的演变，这种演变是自然法性。好，那这个提到了外在的事物会经历形成，然后安住，然后毁坏，然后最后消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样的，我们的心也会如此。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最主要提到的八相融入，那这个是无上密里面提到的心事融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心事融入的过程。那简单来说，简单来说，那我们在死亡的时候，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四大会依次的融入嘛。那四大融入的之后，那我们的最后四大依次融入，最后融入到意识。那意识它又可以分初分的意识跟细分的意识。那细分的意识融入初分的意识融入到细分的意识。这边又分成明、增、德，那这三个步骤，然后最后到最后的时候，它会有一段就是昏暗的一个状态，昏暗就是无有意识，就是细分的意识也都收摄了，那到最后就会现起空，只有静没有事，就是这时候的静就是空朗朗的一片，就像现证空性的时候一样。现证空性的时候，我们的分别心不会起任何的作用，所以才叫做现证空性，没有任何的分别心，这时候一切的恶相完全无法显现。现证空性的时候，一切的恶相无法显现，指的是一切的世俗分、世俗地都不会显现，所以这个时候它不是用分别心去了知空性，它是直接 就是限期空性。那在死亡的时候也是到最后意识全部收摄之后限起了死亡光明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意识，你的分别心不会有作用，你的分别心这时候已经不会有作用，就是空朗朗的一片。所以内心也是如此。然后等到要现起中阴的时候，从死亡光明当中要现起中阴的时候，接下来先进入德，就是往回推德，然后真，然后明，接下来才开始有什么初分的意识，我们说八十分别心才会依次的现起。所以同样的也是成住坏空，然后再形成，然后再安住，然后再慢慢的变化，然后最后空。心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的一生在最初意识去入到父精母血时，在结生的时候，这时候意识很细微，越来越粗，越来越粗，一直到死亡，然后这个初分的心识开始慢慢收摄，收摄，收摄到最细细微的心，到死亡光明现起，意识又融入死亡光明之中，变得更非常的细微，然后就是空朗朗的一片。这时候意识就完全融入，然后到中阴的时候再一次的现起，这就是意识它的演变过程，它就是一种自然的法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法性如此。那接下来，佛教以四理解释因果：法性理、作用理、依赖理、成立理。法性理是自然规则，就是如此。作用理就是前后因果关系，前因产生后果。依赖理是同时相互依赖，如身体随着自然环境而变化等。以心识为例，心识是为名为知的体性，这是法性。嗔心越强，慈心越弱，反之亦然，这是依赖理。透过修习乐意众生等七因果教授而得慈心，这是作用理。决断魔意理论是成立理，如断定有前后事。以修心为例，每个人都有意识，意识具有了解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为名为知的体性，这是法性理。我们会思考，能感受，想离苦得乐等，这些也属于法性理。为了获得快乐，不断思考快乐从哪里来，寻求快乐之因，断除痛苦之因，这是作用理。寻求快乐和痛苦的因，必须注意它所依赖的缘，这是依赖理。能证成颠倒执会带来痛苦，透过智慧看清实相，就不会颠倒执着，内心由此决断，是成立理。那这边讲到了四理，分别是法性、作用、依赖跟成立。那这边我们以甚者以这个心识来做介绍的话，心识它的体性是为名为知，所以心识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就是能够依赖对不起，能够了知，能够了知的这一点是它的法性，所以这就是法性理的部分。那接下来依赖也就是相互关待，也就是我们嗔心越强，慈心就越弱，然后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不净观越强，贪心就会越弱等等那这个是它的互相关待能够成立的，就是依赖理，互相依赖，互相关待。那透过修习乐意众生的七因果教授，透过这个透过修持它的因而产生果，那这是什么？作用理。它的作用就是由前因产生后果，后果是由前因而生，这是作用理。而透过了解了某一个理论获得决定，那这个是成立理。比如说当我们去学习经论之后，让我们了解说有前后事的道理，
确定了，
那这个就是成立理。那从这几个角度来介绍心事，或者说来从由心事作为譬喻来介绍法性理、作用理、依赖理跟成立理。那接下来，佛教所说的邪见有两种，对实相天真了没有的东西是增益的邪见，把有的法说成没有是损减的邪见，减损的邪见。佛弟子应远离这两种邪见。轮回与种种过患都是因为未能了知实相，换句话说，轮回烦恼都是因颠倒执着而生。一切功德、增上生、决定生等是由正量而生。再三闻思，除了能培养善辨是非的能力外，更能增长智慧。若不是如此，只以信心、虔诚心来学习，很容易产生邪见。好，那这边提到了佛教里面提到正见跟邪见，邪见有两种，一种是增益，一种是减损。争议是什么呢？本来没有，而你认为是有。比如说，诸法本来无自性，我们认知它是有自性。然后，比如说对面你所贪着的那个事物，其实本来没有这么好的，你去把它争议变成非常的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其实这个东西也就是如此，它的用途、它的作用就是如此，只是你很喜欢它，你就会开始想，哦，它可以用在哪个地方，然后开始，它原本只有十分，然后你把它打分打到100分、1000分去，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可能有些人有吧，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吧。这就是一种争议，对法的争议，它本来没有这样，但是你就认为它是这样。那一种是损解，就是它本来有，你说成没有。比如说有些人认为本来应该是有前后世的，但是有人就会说，哦，没有前后世，这就是损减的邪见。由善因感乐果，由恶因感苦果，这个道理是存在的，但是他认为没有，这就是损减的邪见。佛弟子不应该具有这样的邪见，应该远离这样的邪见。我们轮回的种种的过患都是未能了知实相，不论是增益还是损减，由于增益跟损减我们没有了知实相，由于我们对于诸法的实相颠倒执着，产生了非理作依，因此产生烦恼，然后因此造业，那轮回就一直持续下去。所以轮回跟烦恼都是由颠倒执着而生。那我们想要获得增上生、决定生的一切功德，都必须透过正量，也就是正确的正见而生。我们没有正见的话，我们一直颠倒执着，我们一直背离作意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增上生，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解脱，没有办法获得一切片智。所以学习佛法，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去学习佛陀告诉我们如何去断除烦恼，如何断除我执，如何获得解脱，获得一切片智，这是佛教最重要的。身为一个佛教徒，佛陀的追随者最主要要做的。所以闻思修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无论是学习汉传佛教也好，藏传佛教也好，大家都会提到闻思修，几乎是佛教徒能够朗朗上口的一个词。可是我们真的有去重视闻思修吗？闻思修最主要是什么？能够培养我们善辨是非的能力，也能够增长智慧。我们学习佛法，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来学习佛法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像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就有提到，目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在可以值得我们再去思考的。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我们都会跟别人说：“哦，我是佛教徒，为什么？为什么你是佛教徒？为什么你要学习佛法？”有些人当别人一问你为什么要学习佛法的时候，就答不下去。哦，因为我的家人学习佛，我朋友推荐我去学习佛法。然后问他什么是佛法的时候，他也答不上来。但是他就很有信心，每天可以念佛，可以礼拜，可以供养，他很有信心。但是你说佛法的概念是什么？他讲不出来。你讲不出来，你要怎么修？你没有修，你要怎么获得解脱一切骗执呢？而且你只是哦，相信佛，相信佛。当有一天别人提出质疑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也觉得怪怪的？哎，好像是这样哎。就当别人随便说一个怎么样的话，你就哦，那我是不是学错了？我是不是信错了？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什么？你根本没有了解，你就是只是一个信心。如果你只有信心的话，当然对于三宝、对于佛法产生信心是非常好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只有信心的话不够，也没有办法让佛教持续的延续下去。因为当其他人来问你的时候，你就站不住脚了，你就无法回答，你回答不出来。那你要怎么让佛法能够继续的长久注视下去呢？所以我们都会说，哦，我们希望佛法广弘传，能够长久的注世间。最主要的，必须要靠文思修啊，不是说念佛啊、供养这些不好，不是的，这些是要的，但是只有这些是不行的。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清楚。有很多人会偏激，就说那我不要做这些，我就去上课去学习就好了。那有些人觉得不行，我要累积福报，所以我不要去上课，那些都是文字，那些都是就是言辞上的东西。我要实修，我实修我就去礼拜，我就去念佛，我就去供养玄奘等等，这都是偏激，太过偏激了。两者都要。我们学习经论，不是都说哦可以非常顺利的，所以你一定要有福报，足够的福报，因此我们才说哦要去尽瘁积资。那我们尽瘁积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要赶快成就佛果，去饶益有情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去观察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观察我们的心，这就是一种修行。时刻的去观察我们的心，这点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练习。我们做的这些尽瘁积资，我念佛也好，我拜佛也好，我去供养、诵经等等，都非常好。可是必须要有文思修，你必须要去了解到佛教的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些内容，佛陀。他最主要的是什么？要带领我们去解脱一切偏执。他最主要不是叫我们去哦诵经就好了，不是，这些要，这些都要，两者都要，可以懂意思吗？两者都要，但是文思修特别的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对佛法进行文思修的话，你根本无法知道佛法的内容。你说你是一个佛教徒，你应该要去了解说，那佛陀教导我们什么啊？佛教徒不是只是念诵啊，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会念阿弥陀佛，对，这非常好。为什么？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你有些人一问下去，哦，就是我要往生净土啊，所以我要念阿弥陀佛啊。那为什么想要往生净土就要念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净土吗？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往生净土呢？当一问下去，哎，你就不知道，就开始怀疑。哎，那我这样可不可以往生净土呢？就会开始有这样的怀疑。念阿弥陀佛非常的好，可是为什么我要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我要往生净土？这必须透过文思。然后往生净土，宗喀巴大师提到往生净土的四个因是什么？我要怎么样才能往生净土？等等的这些内容都必须要做文思，然后进而实修。所以，有很多人学习佛法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流于外向上，做一些仪轨呀、或者是就是形式上的供养啊、礼拜呀、问他说为什么要做这些，那他也不知道，就哦，别人都是这么做啊，好像佛教徒就是要这么做啊，对不对？佛教徒带给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就是哦，敲木鱼啊，然后诵经啊、持咒啊、供养啊。这些都只是外向，他后面的他的一个为什么要做这些，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这我们就必须要去学习。而且实际上能够真正带领我们获得解脱的是什么？空性正见。空性正见不是说哦，我去发个愿，我希望我可以证得空性，然后我去供灯等等我就能够证得，这些都只是辅助的因。真正的是你必须去听闻哦，诸法的实相为何，那我会产生，我在思维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在轮回的因就是因为我们非礼作业颠倒执着。那什么是颠倒执着？什么是我执？什么是地识执着？你了解之后你才能去破除它嘛。你才能了解，你去学习之后你才能够了解什么是空性，你才有办法去思维，有办法去思维你才能够去证得。那菩提心也是如此，我们要成就佛果一定要有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怎么发起菩提心？都必须要去学习的、哦、所以两者都很重要。没有说啊，那我就不要做这些善行，没有，不是这样的意思，两者都非常的重要、哦、这也是圣者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做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大家晚安。
感恩圣者加持，感恩法师为大家稀释圣者讲授的入菩萨行论，随喜大家听闻受持正法。法师晚安，大家晚安。